狗皮道人张三丰晃宝剑来到张天杰面前，他俩打了20年交道了，谁怎么回事心里头清清楚楚。说实话，张天杰一见着张三丰啊，脑仁都疼啊，是真大怵啊。但是不战胜张三丰，今儿个难以脱逃，所以张天杰横下一条心呢，咬着后槽牙，脸上的肌肉是嘣嘣直蹦。张大爷，你真能凑趣儿啊，我们又见面了。是啊，这就是缘分，一月当中两次相遇，哎，虽然情况地点不同，但这样也差不多少。我说一家子，算了吧，啊，你我这两下子彼此心里都有数，你这又何苦呢？听贫道良言相劝，告诉你手下这帮人放下武器，举手投降。一家子，或许嘛，你还有一条生路。如果执迷不悟，非要动手，张天杰，你看看眼前的形势，你跑得了吗？恐怕插翅难飞呀。方才徐芳和徐伦说的非常清楚，这什么地方？天子脚下呀，离着京城这么近，到处都是京畿的军兵，现在镇江山周围全被军队包围了，你们就这200来人往哪儿跑？张天杰，识时务者为俊杰，能听贫道的话，最好是不打也罢。俺呸！张三丰啊，我真没想到，你我都是三清弟子，为什么这么大的仇口？燕王给你多少好处，你到时候替他这么卖命啊？我张天杰跟你是势不两立，休走召见，唰，就是一三文剑。张三丰点了点头，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呀、啊。看来贫道开杀戒了。说着摆剑相迎，二人就斗在一处，开始一招一式慢，后来是越打越快呀、啊，跟剑山相似，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说张三丰跟他伸手，三下五除二就把他战败，没几个回合就把他赢了，不那么简单。张天杰那是人中的剑客呀，经验丰富，而且飞燕连环剑108式，那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张大爷想抓他，想胜他，也得费一番的力气。因此一伸手打到40回合未分胜负，其他的人都在后边观战。且说灵光大法师这老和尚手中提着一条齐眉棍，其他的和尚站在他身后。你别看跟张天杰他俩不对付，但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他们是同命相连呢。他一看张天杰够意思，头一个伸了手了，我不能看热闹了。因此一晃掌中齐眉棍，高声喊喝：“弥陀佛！”张道爷，休要担惊，贫僧到了。是，往前一窜，摆棍就砸，准备双战张三丰。那后边还俩老道呢。景玄真人罗道爷一看，赶紧撤剑在手，撑跳过来，把灵光就给截住了。无量天尊，慢！大和尚， 俩打一个可不仗义，贫道不才，陪你打上几个回合。嗯，你是何人？普陀山的景玄真人是也。啊，罗老道，听说过，听说过，哈哈，没想到在镇江山相遇。来来来，我要领教老剑客的剑法。说着百棍便砸，跟罗道爷斗在一处。哎呀，他这条棍上下翻飞，呼呼刮风，泼风八大，是风雨不透。看得出这大和尚是一员虎将，也有把他气力。罗道爷使的是宝剑，怕碰到棍上，碰上就得飞，因此也夹着十二分的小心。两人打了个难解难分，这就四个人打成两对。单说其他的人，那帮贼在后头一看，哥哥兄弟啊，咱别卖不了的书该在这戳着。是啊，怎么办？上吧，能帮忙咱就得帮忙啊，这也是咱自己的事儿。是怎么回事？冲！呼啦过来一帮，刚要打帮手，徐芳一看，哎哎，干什么？以多为胜啊！来来来来，咱凑凑热闹，上！徐芳、徐伦令人也冲上去了。这家金山寺的庙前呢，打的这个热闹劲儿就甭提了。兵跟兵斗，将跟将斗啊，打的是地覆天翻啊！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但是徐芳一边打着，一边偷眼观瞧。他一看呢，人家好几百人呢，我们人手不够啊。于镐去搬兵，怎么还不来呀？哎，再不来就毁了。一松套他们就跑了，你们等来了也晚了。徐伦也着急，我叔叔怎么还不来？是啊，我就鱼稿这蓝的脑袋太不是东西了，是不是您交代完了他回船去睡觉去了？不可能，那怎么能呢？那怎么这么长时间还不来呀？哎呀，那兵也不是现成的，调动集合再到这儿来也得有一段时间呢。先甭管这个，咱先顶着吧。就这样他们咬牙顶着。你想，大和尚、小和尚、半的和尚，再加上张天杰、林光等贼寇，这么多人占他们十几个人，这十几个人哪顶得住啊？张三丰也着急，心说话，这张天杰真不好斗啊，想抓他还真不容易。张三丰也冒了汗了，那张天杰就更甭提，道观也歪了，虚虚带喘，逼巴鬓角，热汗直淌，呼呼喘粗气。正打的这个紧要的关头，就听镇江山的山下头咚啪咚啪，呼呼呼呼呼呼呼，风卷旗号大队人马开到了，为首的两员大将在马上，两员大将在步下。再看马上这两员大将，头一个金甲绿袍青马大刀，面赛蓝靛，此人非别人，正是蓝面瘟神于镐。于镐换了装了，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也骑上马，也拿起长家伙事儿来了。这于镐本来就是马上的大将，要讲究高来高去，陆地飞腾一窍不通，要讲究骑马攻杀战手，冲锋陷阵，那是一员虎将。这回一换上装，如鱼得水。另一员大将个头不高， 虎头盔、朱雀铠、绿罗袍，胯下压起板肋墨雕大黑马，往脸上看，饼子脸，一个眼睛大，一个眼睛小，大眼睛好像扒了皮的鸭子耳，小眼睛比香头大三圈，小把鼻子，小鲶鱼嘴，稀不楞登，有点黄焦焦的胡须，在手中擎着明晃晃一条禹王神槊，斜背着一个大皮兜子，里头装的是9斤12两五爪金龙抓。不用我介绍你也清楚，此人非别，正是雌雄眼无敌大将长茂。那两个部下的人，一个个高，一个个矮，一个细高挑，一个短粗胖，都是穿青挂皂，一身便装，每人手中都拿着冰铁怀抱拐。谁呀？武进忠、武进孝，他们几个人赶到了，后头除了偏将、副将、参将，就是军兵。徐芳一看，哎呦，可把你们盼来了，等的就是这一手啊！妥了，这回一切都成功了。小矬子徐伦乐得奔奔直蹦啊！徐晃一招跳出圈外，一溜烟跑到长茂的马前。哎呀，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盼来了，真把我们急死了，快快快上，快上！长茂一听乐了，这会儿遇上茂太爷行了吧？
那当然行了，全指你茂太爷。
都累了，都累了，下来歇着。茂太爷啊，忙去了。你看长茂岁数也不小了，也是半大老头了，但长茂的性格依然很诙谐，这就叫山河易改，秉性难移。前文书咱说了，徐芳把玉稿留下，叫玉稿去调兵。这玉稿可忙坏了，一直没闲着。事情也凑巧，正赶上长茂带着武进忠、武进孝在江面一带巡逻，哎，可巧遇上玉稿了。玉稿把事情的经过一说，把长茂急坏了。
哎呀，还是有这事儿？那我手底没兵啊，赶紧调兵。
他们又跑到瓜州调兵，调了3000人马，再集合再来，可不得有一段时间呗。有人给鱼稿马匹大刀都给找来，这还得有一段的时间呢。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单说长茂，你看长茂是半大老头子了，闲不住，要说打仗眼着毛的乐开花啊。现在他的威风和勇力不减当年，自从到了南京之后也不打仗了，长茂都有点闹心呢。嘿，今儿个机会来了，再跟长茂把那小眼睛都瞪圆了。
有意思，有意思，活动活动筋骨。我说小矬子，你去把咱的人都招呼回来，茂太爷我包下了。
好吧，说实话这帮人累坏了。徐芳高喊了一声，连罗道爷、张三丰等呼啦抽都撤下来了。
我几位道爷，你们也累坏了，在这喘喘气儿啊，咱们替换着轮班上。毛啊，交给你了。
哎，交给我了。哒哒哒哒哒，
骑着马来到阵前。
门爷，
长茂把马匹带住，肩头上扛着禹王神槊，睁着眼睛挨个给相面。
哎呀，这是张天杰，老熟人了。哎呀，屈指算来打了20年的交道了。我说张老道，你说是不？
无量佛，闹了半天是长茂，
别咬牙呀，你这何苦来呢？老熟人见面哪能这样？我这老家伙这秃驴是谁？
弥陀佛，贫僧灵光大法师是也。
哦，灵光啊，哈哈，还不如叫光头蛋呢。我你们哪个过来？来，帽太爷陪着你们大战三百合。
灵光一听，赶紧快打，不快打，官兵越来越多，谁也跑不了啊。灵光也是个机茬，想到这里，往前一纵，抡棍便砸。
因为长帽在马上，
他在部下专吃着亏呢。他双手抓着棍子的一头，把棍抡开了，一上是下，小背招棍。
张天杰心说话：“你要倒霉，
哼！按理说呀，我应当把实底交给你，但是看你那狂劲儿，我还不管呢，让你啊吃点亏，受点罪，我心里呢好舒服。你说这还有个好吗？自己人拆自己人的台。灵光真是不知细理呀、啊，他哪知道长帽这一肚子转轴，哪知道长帽这功夫？长帽从来打仗不着急。”哈着个腰，扛着禹王槊，用小眼吊线在这看着。
好，
这棍子眼看要砸上了，再看长帽，把禹王神槊一抡，使了个海底苍化，以下是上。
嗨呀、啊！
他这条禹王神槊可了不得，那是宝家伙呀，多大的分量！这一下正好兜到棍上的，灵光法师这乐子大了，不用掐诀念咒，这棍子自己就飞了，弹亮，翻着跟头，这棍子被磕出去20丈远，弹亮亮亮亮亮亮亮亮，落到树林边上。这灵光仰面朝天摔了个跟头，扑通就摔在那儿了，震的是虎口都裂了。啊！长帽这乐呀，
怎么样？这滋味不错吧？
长帽乐呀，张天杰也乐。张天杰心说：“该，我叫你狂，我叫你傲，这我才过瘾呢。”安下张天杰心里怎么想咱不说，单说灵光使了个鲤鱼打挺，噔站起来。灵光那也是剑客，回首从小和尚手中接过一把戒刀来。弥陀佛，小辈你的劲儿可不小，休走招刀。
哎呀，换个家伙事了，好嘞，帽太爷陪着你走。
抡开禹王神槊，一个马上一个部下斗在一处。这长帽也费劲，因为这个灵光是夜行人，动作灵活，忽而马前，忽而马后，忽左忽右，飘忽不定。长帽得哈着腰找他。长帽心里一盘算，算了，别费这劲，万一有失神的时候，叫他钻着空子了。想到这，长帽坏水冒上来了。
哎呦，我以为这老家伙是老棺材瓤子，不咋着呢，这一看呢真难对付，看来帽太爷真不是他的对手，算了，换个人得了。
他嘴里嘟嘟囔囔，但这嘟囔的声可不小，对方都能听见。要说长帽坏就坏在这上了，了解内情的知道他要使坏，不了解的那指定得倒霉。再看长帽嘴里头嘟囔着，用脚扒一蹬这马凳，他这宝马亮驹唰一撞个，拉出败走的架势。
长茂扛着大榔头而跑呢。
灵光法师哪知道啊，心说小子要跑没那么便宜，他妈这小子够坏的，我一刀我把他劈了就得了，拎刀就追。
张天杰看出毛病来了，心说他这回这样倒霉，我呀得跟他打个招呼，管怎么的我们是一家人，你吃点小亏行，吃大亏对我无利。张天杰这嘴刚张起来，完了，
长帽使的什么呢，把大硕交到单手，一伸手拽出龟背五爪金龙抓，他这大抓也是宝贝啊。长帽在这方面下了独到的功夫，别看现在不打仗了，每天都练抓，可以说是百发百中。这抓拽出之后，套好了碗手套，也不用回头看，用耳朵测量着追他的人还有多远。他这大抓链子一丈八尺长，链子的后头是鹿筋的绳子，也有一丈八长，最后是鹿皮碗手套套到手脖子上。根据后边追他的远近测量距离，他觉得到了后边了。再看长帽把大抓往空中一扔，哦，哗楞，龟背抓就飞向空中了。他沉呢，带着五个齿儿，跟人家五个手指头差不多少，那都是纯钢制造的，九斤十二两，唰啦奔灵光的秃脑袋就抓了起来。灵光哪知道啊，就觉得头顶着哗楞一声，向那里快躲呀，他想看个究竟，一抬头完了，这大飞抓咔一下正好抓到秃头上头。长帽嘴里还说呢，光脑袋发凉，江上风大，给你戴顶帽子。那这帽子谁戴得起呀？灵光觉着不好，哎呦，我上了当，一扑了脑袋，为时已晚呐。长帽往怀里一蹬，这五个抓齿往里一收缩，咔嚓，就抠到灵光的肉里头去了，越拽越紧。灵光往后一使劲儿，长毛往前面一使劲儿，你滚儿，给我两头一使劲儿，耳轮中就听见咔吧一声。再看太惨了，灵光老和尚的脑崩盖叫飞抓给拽下去了，花红脑子扑就出来了，那还活什么劲儿？钢刀落地，死尸栽倒，在场的人无不惊骇。张三丰、张天师、罗旋、罗道爷哪见过这个，就说杀人他们见过，这么惨少见呢。哎呀，三个老前辈一闭眼，造孽造孽，干嘛给他念开佛了。长帽一看，哎，行了，你找死，催马是直奔张天杰。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